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29号，公元2004年4月1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日早上从印度北部达恩萨拉启程，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展开佛事活动。达赖喇嘛于本月12号到下月6号访问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加拿大的温哥华、渥太华和多伦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美国的途中，在日本东部称之为纳里塔国际机场接见了日本国会最大的民主党部分成员。达赖喇嘛本周一抵达美国洛杉矶时，美国外交部代表 Bill Maxwell 和马克·哈塔费德、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阿瓦拉杰和美国政府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保罗·朱布仁斯克、慈悲与智慧佛教协会的代表以及设立在洛杉矶的多个藏人组织的代表等专程前往洛杉矶机场迎接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他抵达访问行程首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截止17号为止在洛杉矶为民众主持佛法。为期3天的弘法活动由慈悲与智慧佛教协会主办。达赖喇嘛在洛杉矶期间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并且庆祝新千年与现代西藏研究，并介绍到该校的课程中。本月17号到21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加拿大渥太华进行公开演讲。中国政府上周四发表声明，呼吁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为首的政府官员不要以任何方式同达赖喇嘛会晤。但是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不顾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决定与下周会见来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也是加拿大总理首次会晤达赖喇嘛。加拿大保守党和新民主党领袖也已经决定会晤达赖喇嘛。加拿大国会100多名议员也在准备联合举行欢迎聚会。本月24号到5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多伦多主持为期12天的世界和平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在访问多伦多期间，还将接受一个和平奖和博士学位。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60届人权大会上，美国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本周四遭到联合国委员会的拒绝。虽然美国曾经10次利用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攻击，但是均告失败。设立在印度的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昨天发表声明，对于联合国许多成员国为了达到自身利益，完全忽略中国政府对公民和西藏人权的严重践踏行为表示遗憾。该中心的声明中说，联合国28个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国所提不采取行动的动议，是在支持中国政府继续侵犯其公民和西藏人权。本周四，联合国53个成员国就美国在第60届人权委员会所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决议案进行投票，结果28票赞成，16票反对，9票弃权，美国决议案以失败告终。专家指出，美国这次提出的中国人权决议案内容，无论是文字和精神，都比过去缓和。
国际自由西藏运动举办的自行者周游活动开幕仪式于本月10号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举行。加拿大瑜杜夫妇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兄长、达赖仁波切的长子隆珠诺布和次子贡嘎，以及西藏哲蚌寺部分僧人等共计16人参加了国际自由西藏运动举办的自行者周游活动。自行者周游活动在途经之地受到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各支持西藏团体的热烈欢迎。该活动将于本月24号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城市，并计划在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前举行一次示威抗议活动后就结束。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洛桑丹增对西藏青年会三名会员在美国纽约无限期绝食静坐的勇气和精神给予了同情和赞赏，并且认为绝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是不会支持和参与绝食活动。由于西藏青年会主张西藏独立，而西藏流亡政府坚定和平非暴力的忠勇之道，双方的立场完全是对立的，相互之间在政治运动上未来和现在都不会志同道合。之所以绝食活动从开始到现在西藏流亡政府驻美代表和任何官员都没有参与有关活动，首席部长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希望绝食活动能够尽快停止，虽然绝食活动所提出的五项先提要求似乎没有涉及到政治，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条件，但是当今世界政治状况，试图以绝食来达到目标只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是长远的利益。西藏流亡政府呼吁在美国的绝食藏人在身体没有完全垮下去之前尽快地停止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活动，但是西藏青年会会长根桑平措向本台记者表示，该会三名成员从本月二号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进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不会因为受到任何政府和人士的呼吁及压力而停止，西藏流亡政府也没有条件对绝食活动进行干涉。他表示，虽然绝食活动从展开以来不断地受到美国政府和联合国以及国际各界人士的呼吁要求取消绝食，但是西藏青年会不会因为受到任何方面的压力而停止。绝食活动的前提条件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回应之前是不会终止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言论自由特别观察家、法律顾问和律师特别研究员以及联合国维护人权秘书长代表等三名人员于本月14号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0届人权年会上发表声明，要求对中共当局判处死缓的西藏抗拒主命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进行公正的审判。
中国外交部长李兆新本周四开始前往瑞典、爱尔兰、芬兰和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李兆新本周四抵达瑞典，并且同瑞典外长进行会晤时，瑞典藏人在瑞典外交部前进行和平示威。示威者高举写着西藏独立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西藏历史证实西藏是个主权国家等横幅标语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并且向中国外交部长提交了请愿书，呼吁释放被监禁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李兆新是受到各国外交部的邀请，本周六和天将访问爱尔兰，并且出席在都柏林召开的第6届亚欧外长会议，本月23号出席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召开的一项会议。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国文家又到了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哪封听众来信呢？
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有一封来自台湾大学生的信，信中说 VLT 中文部你们好，我是台湾的一名大学生，无意中我在台湾联通网上收听到你们电台的节目，现在我们台湾人民陷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风暴，几乎在拥有民主和自由的绝佳条件下却呐喊要更加的民主和自由，导致现在台湾人民因为各自政治观点和立场不一而演变成为族群分裂、亲友翻脸、兄弟闹枪等的事件，这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耻辱，作为学生我们却无能为力，这也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民主和自由才让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观你们的处境却让我越加感动，你们在西藏因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才被迫在异国他乡流亡，过着低声下气的生活，然而你们却为自己的理念和诉求一直辛勤地工作着，我为你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大气，加油啊西藏之声，自始至终争取民主和自由。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电台的中文节目为何如此之短，特别是三四则的新闻会让其他西藏朋友活着是我们华人听得满足吗？是否考虑过要延长时间，因为这次震动全球的台湾总统选举所引起的风暴、枪击事件、反乱抗争等大事件好像你们电台没有做报道，是因为你们只被允许关心西藏的政治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希望能尽早得到答复。今天就到此为止，希望能和你们有更多的切磋。赵丽仪。
那么首先我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全体工作人员向这一位从台湾给本台来信的听众朋友赵黎毅致以问候，非常高兴您无意中在台湾联通网上收听到西藏之声的节目。那么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共统治之下从小受到共产党教育的藏人来说，我真的理解您的心声。在物质丰富发达的社会中成长的大学生，我真的很钦佩您的意志。虽然您认为台湾人民陷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风波，在拥有民主和自由的绝佳条件下还呐喊要民主和自由，使您感到耻辱，但是我认为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对于你们台湾目前所存在的政治风波，我代表西藏之声和全体藏人只能深深地祈愿你们能够早日地平息风波和纠纷，那么生活在安宁和和平的环境当中。那么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的广播电台于1996年5月14号成立，其编辑室设立在印度。在最近的50年中，汉语在西藏已经代替了藏语而成为主要的通用语言，从中国向被占领的西藏进行移民也成为风潮。中共当局正在有意识地使藏人不用藏语，在主要的学校也限制教授藏文，西藏青少年正在成长为不懂自己语言的一代。在这种不幸的情形当中，西藏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建立了合法的民主制度，让流亡藏人在民主的国家里充分地享受着言论的自由。因此呢，挪威自由西藏之声认为有必要向境内藏人提供获取信息机会的同时，也使他们受到民主和人权的教育，让广大华人朋友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西藏的真相及目前现状。在这样的背景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于1999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的当天正式成立了中文部。从此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每天45分钟的广播节目，有30分钟的藏语节目和其后的15分钟的华语节目所组成，其编辑室设立在印度，有7名工作人员。作为一个独立性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天向中国、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和欧盟等地区播报节目。在这里我要告诉赵黎毅同学，建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的主要目的是向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提供没有偏见的新闻和信息，保存受威胁的西藏文化，向藏人传授国际普遍承认的人权知识，宣传西藏流亡社会中的民主机构和民主制度，改善相互间的交流，并且促进广大华人界朋友了解西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征。那么西藏之声每日节目主要针对藏中问题，因此不会播报国际新闻，这也是您在节目中没有收听到台湾政治风波的新闻原因。虽然本台经常收到一些听众要求延长节目时间的来信，但是由于本台是由挪威三个非官方性组织提供经费，因此节目时间比较短，由于资金问题目前还不能满足广大听众朋友所提出的要求。那么最后呢，再一次衷心地感谢您给本台来信，希望今后继续提供建议和意见，谢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美国的西藏青年歌手普普塔南杰演唱的《您的日月》。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